家主日长，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名为《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第十一集。今天的信息是《使徒行传》第二章42到47的第十一个信息，所以我们应该已经知道，探讨过的早期基督教教会和基督徒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我把一切放在一起来看，我可以说信徒在建立基督徒见证和社区的追求上不是被动的，而是积极的。他们信主后并没有懈怠，而是更积极地参与集会、敬拜和学习使徒的教义，以实践基督徒的所有实际生活，包括彼此交接、与有需要的人分享财物、为彼此祷告。他们没有自我孤立，而是积极参与教会的生活。他们有几个事项是你和我必须记住和学习的。他们通过积极的对属灵真理的追求和对过着基督徒生活来造就自己。他们为基督的缘故向不幸甚至敌对的世界做见证。他们为后代建立了基督教会和社区。换句话说，他们的学习、敬拜、祷告和分享不仅是为了他们这一代人，也是为了他们的子孙后代。这有很多意义，尽管他们是在一个不金钱的世界里追求属灵的长进，他们在恩典中成长，信心也增加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在他们的后代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使他们渴望和追求同样的目标。我们也是他们所行的见证。今天我们研究他们的信心和生活，并渴望效仿他们。我们今天对基督的信心和生活方式，不仅是为了现在的教会，也是为了我们教会的未来，以便我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孩子将继续侍奉主，并塑造他们的基督徒品格。我们表达对孩子的爱的最好的方式，是我们自己在主里的属灵长进。因为有了这样的长进，我们才可以用属灵的教导教育他们。如果我们本身不属灵，我们就无法教育养育属灵的孩子，这不仅会伤害他们，也会伤害后代。如果我们今天不能正确地教育他们，他们将来要如何正确地教育他们自己的孩子呢？因此，不要仅将这一系列的信息视为理论或圣经的课程，这些是为了造就你我的属灵生命和基督徒品格。这将使我们的家庭受益，和为将来建造我们的教会。最后，早期的信徒过着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他们的学习、敬拜、团契、祷告、分享，只是他们内在状况的外在表现。他们献身于神，为神的荣耀付出一切。凭借着这种内在的条件，他们能够行出我们至今为止所研究过的所有的一切。我们在想起他们的私人生活和教会的生活时，不得不想到他们对神的忠心，因为他们以神为中心，所以他们的教会也是如此。今天早上我们将学习更多关于早期信徒的功课。我要强调两个特别的重点。在第44节的前半段，我们读到，这是将 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定义为信的人都处在一处。首先，早期基督徒聚集一处是他们属灵生活的一种表现，他们拒绝生活在自己的壳里，而是投身于信徒社区中，他们都处一处，这告诉我们很多事。他们都能够处在一处，这应该有一种社区精神，既不自私，也不是自我为中心。他们一定考虑到全体信徒的福祉，而不仅仅是他们的自私动机。他们是积极与其他的信徒在一起，他们没有做事不管，期望别人为他们做所有的事，而是按照要与其他信徒聚集在一起的原则行事。如果我们把自己束缚在自己的城堡里，并称自己是属灵的，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只是属灵的婴儿。婴儿总是等他人为他们做一切的事。他们这些早期的信徒，他们是向神的，以人为本的人，他们对神的信心将他们带向这神的指明。他们并不是为了一个项目或任务而聚集在一处，他们都在一处仅仅是因为他们都是信基督的，都是一同服侍他人，并且从中满足了自己的属灵需要。这与今天许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完全相反。我们都知道人是最难对付的，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一些基督徒出于各种原因而避开教会的其他基督徒。我们当中许多人只知道从地方教会一位地索取，而不知道地方教会是一个需要他们付出的。基督徒在当地教会中应该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联系感。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们不能聚集在一起，不得不上网参加礼拜。即使我们能够来到教会，有一些人已经习惯了网上礼拜的便利，而有些人则已经完全退出了。许多基督徒认为他们与教会的关系是交易性的，而不是作为信徒团体在信心和爱中深深地联系和捆绑在一起的关系。他们的脑海中已经没有社区精神了，对他们而言没有聚集一处的理由。在美国，有三分之一的基督徒在疫情期间退出了教会。如果我们已经习惯了教会中肤浅的交流，那么在疫情封锁和限制的期间，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考验。我们将测试自己是否真正地与我们的教会和会众有联系。早期的基督徒冒着风险聚集在一起，并彼此服侍，他们侍奉神的同时也服侍其他的信徒，他们造就了自己，也造就了他们的教会。说他们聚集一处造就了教会是一回事，但是我们又怎么知道他们聚集一处就造就了自己呢？我们需要了解两件事。第一，没有人是完全的，这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第二件事是，无所不知的神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忍耐，彼此恩待和服侍。信徒聚集一处是神塑造我们品格效法他的指定方式。耶稣呼召十二个人做他的门徒，他们这十二人都有不同的个性，他们争吵妒忌对方，然而尽管他们的分歧，但他们在基督里合一，并一起侍奉他。他们一起相处，学会了彼此相爱、彼此宽恕、 彼此忍耐，并建立像耶稣一样的品格。所以这些的改进都是可能的，因为他们一起相处。如果他们不在一起的话，他们将不能建立像基督一样的品格。如果我们将自己与其他信徒分离的话，我们就无法有长进。随着我们个人的成长，我们的教会也在集体的成长。其次，早期基督徒的祷告生活将合一和成长连接在一起。我们知道他们献身于祷告，他们对集体和私人祷告都是忠心的。使徒行传中有他们聚集祷告的记录，他们集体祷告在逼迫和彼得被囚禁的时候都很有效。现在我想谈谈早期基督徒他们的私人祷告生活。了解他们的祷告生活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他们属灵的长进和教会健康的真正支柱。我要用教会历史来说明早期基督教徒的祷告生活。让我们看看亚历山大城的克莱曼特，他是神学家和哲学家。他嘱咐已婚的基督徒一起祷告和阅读圣经，作为夫妻两人每天的晨练。克莱曼特他认为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是不住的祷告。以下是他的见证，我引述他的话。人们看以下是他的见证。人们看到克莱曼特在每个地方都祷告，尽管不是公开的祷告，甚至他在散步、与人交往时，在静默中、在阅读中、在劳动中，他也以各种方式祷告。虽然他只在灵魂里与神相交，只是轻轻叹息呼唤天父，天父就在他的身边。另一个早期教徒就是特土良视祷告为基督徒每天的属灵祭，信心的堡垒，对抗灵魂所有敌人的武器。信徒不应该不祷告就去洗澡或吃饭，因为属灵的滋润必须先由属肉体，因为属灵的滋润必须先于属肉体的滋养，而属天的必须在属地的之前。特土良还说，祷告抹去罪恶，排斥试炼，消除逼迫，安慰沮丧的人，祝福崇高的人，引导浪子，平息巨浪，喂养穷人，引导富人，扶持堕落和跌倒的人，保护站立的人。第三个早期教信徒居普良要求入夜祷告指向天，我们将在那里永远不住地祷告和感恩。金石经常与祷告结合在一起，使心思不受尘世事物的缚束，也减少分心沉思属灵的事。使徒自己有时也采用这种有益的训练，他们却不受律法的规定限制。 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二十三节，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格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五节，鞭打监禁忧乱勤劳警醒不时。由于法利赛人习惯于一周内进食两次，即是星期一和星期四，基督徒将星期三和特别是在星期五指定为半进食或进食的日子，以纪念基督的受难。他们利用那些日子进行集体祷告。他们进食时经常参照主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十五节所说的话，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伴侣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忧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他们就要进食。接下来看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六节。首先，早期的信徒每天恒切地做某些事情，被翻译为恒切的希伯来词来自其根词，词根意思是坚定或坚守，这个词的意思是坚守持续不断，或在任何或在某件事上坚持不懈。第四十二节使用了同样的词，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结交拨饼祷告祈祷。因此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必须像我们之前学习过有关信徒学习使徒的教义团契拨饼和祷告一样引起我们的注意。信徒们持续不断地关注我们将在第46到47节所找到的东西，他们对我们将要学习的东西投入是认真的，他们对自己每天所做的事都很投入。天天这一词在这里的意思是每一天，因此我们将学习他们每一天的行为，而不是偶尔的行为。在基督徒的生活和服事中有一种恒常的成分，我们不一致的属性生活中的心智软弱或属灵不成熟的迹象之一。因此我们有一段时间似乎对主热切和热心，随后便脱离了这种状态。我们有时像热切的信徒一样生活，有时则变得沉闷和冷淡。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并不一致，相比之下，早期的基督徒天天坚持过着基督徒的生活，他们每天都坚持着，他们的团契不仅限于礼拜日，而是持续整个星期，每一天。信徒是一个真正的群体，他们尽可能多在正式和非正式的场合聚集来学习和敬拜。正如有人所说的，属灵不仅仅是我们在礼拜天上才披上的服饰。著名音乐家鲁宾斯坦曾经说过，如果我一天不练习，我会注意到；如果两天不练习，我的朋友会注意到；如果三天不练习，人们就会注意到。一些基督徒放弃实践他们的宗教，如果每天都练习一种乐器，乐器将容易保持音准，但如果暂时忽略不使用乐器，弦会断，琴桥会移位， 到时重新调音就得费力了。因此在属灵的事上，在履行属灵的职责方面，我们如果我们坚持不移地常常去行，对我们来说将是容易熟悉和令人 愉快的。但是一旦中断了，就必须重新开始，绝对不会像以前的那样熟练，而是要费很大的力气和面临重重的困难。我必须说，即使在我们中间，我也看到如此生疏的基督徒。第二，早期的信徒他们同心合意。第46节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希腊文中的同心合意是两个词组合的复合词。第一个词是副词，意思是在同一地点或时间。第二个词来自词根，意思是热忱。当这两个词组合时，被翻译为同心合意或一致。他们继续实践我们所关注的经文提到的恒切地做某些事的主要推动力，就是同心合意。我们不将其解释为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分歧或争议。当我们说同心合意的时候，我们不是指大家的意见同意。我们能够从新约的书信中知道，在信徒当中存在很多争论和分歧，因此使徒们必须不断地提醒他们合一的重要性，以及主教他们要彼此相爱和饶恕的诫命。在使徒行传第六章中，不同族裔基督徒之间在供给寡妇的问题上有分歧。即使是使徒们他们在耶路撒冷教会里服侍的时候，也有分歧和争议。尽管这信徒们他们都不是完全的人，但是当我们把这些要点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便能找到他们同心合意或一致的线索。是什么让他们同心合意或一致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不得不想起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7节保罗在其中说的，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看一看新译本同样的这一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7节新译本。不过 你们行事为人应当和基督的福音相配，这样无论我来见你们或是不在你们中间，都可以听到你们的情况，就是你们有同一的心智站立的稳，为了福音的信仰积心努力。在这新译本的这一节里，我们看到这样这一词，这指的是某事的结果。保罗说这样无论我来见你们或是不在你们中间，都可以听到你们的情况，就是你们有同一的心智站立得稳，为了福音的信仰齐心努力。保罗劝勉他们合一是我们必须知道的事情的后续结果。保罗希望从腓立比信徒那里听到和看到的是他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同样的，这是我们必须知道的结果。那么正如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所看到的，是什么导致这样一个同心合意的结果呢？在了解了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七的第一部分，我们可以找到答案。和合本，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新译本，不过你们行事为人，行事为人原文也可以译作做公民，应当和基督的福音相配。换句话说，我将我们与其他信徒联系在一起的是与基督的福音的品质，正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和实践的属灵长进。我们是否在日常生活中效法基督的福音呢？保罗说的是，最重要的是信徒的行为举止要向天上的子民配得上基督的福音。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到六节也有同样的教训。让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保罗他重申信徒的行为举止要向天上的子民配得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困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协力 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福，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从这段经文中告诉我们，基督徒的责任不是一时的事，而是一项拥有的义务，需要作为天上子民坚韧不拔的基本美德。无论在什么环境下，正确的基督徒行为 对我们和我们的教会都非常重要的。信徒们同心合意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必要目标。同心合意意味着目标的统一，换句话说，这指的是基督徒的合一。这也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7章22节的祷告，他这样的祷告：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同心合意是与其他信徒一起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的必要条件。Chrysostom 曾经这样说过：有什么比寻找安舒和休息更不协调，更不符合基督徒的性格呢？所以基督徒的属灵长进和成熟是基督徒合一的基础。所以当和教会里的人有分歧的时候，我们要审查自己，这是我们的责任，自己到底有没有在基督里有长进，审查自己。再来第三，他们继续在殿里，第46节怎么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横切的在殿里。这里的殿是指耶路撒冷的犹太圣殿，不仅包括圣殿的建筑，还包括了院子和所有的圣地。他们不是在圣殿里集会，而是在圣殿周围的院子里集会，这是公共礼拜的场所。当时的信徒没有正式的组织，也没有正式的礼拜的场所。大多数的评论家都同意新信徒在圣殿里祷告，但是他们并没有继续以前的犹太习俗，他们没有按照摩西律法的要求那样的献祭。他们应该是通常在祷告时间到圣殿祷告，即使早上9点和下午3点。还有其他参考资料显示，早期的基督徒包括使徒他们经常到圣殿去。使徒行传第3章第1节，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从此我们能够看到使徒们他们到圣殿去祷告。使徒行传第5章第21节，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叫其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使徒行传第5章第42节，他们就每天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他们每天都到殿里去，他们每天都到家里去。他们每天这么做是为了教导人传讲耶稣基督。路加福音第24章53节，我们读到常在殿里称颂神。我们可以从这一段里知道，使徒 他们坚持去圣殿中学习，使徒和早期的基督徒坚持去圣殿中学习教训。耶稣的使徒他们并没有在基督升天后就不参与圣殿的敬拜。圣殿的敬拜本身没有错，但是祭司和犹太人误解了礼拜的含义。他们如果不承认基督为他们的主，那么他们向神的献祭便是徒然的。他们用嘴唇尊敬神，心里却远离神。我们能够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八节、马可福音第七章第六节看到他们这些人不信的人，他们用嘴唇尊敬神，心里却远离神。我们还要记住，耶稣并没有轻看圣殿的神圣，相反的，耶稣视圣殿为祷告的殿，马太福音第21章13节，马可福音第11章17节，路加福音第19章第46节，我们都能够看到耶稣是圣殿为祷告的殿。事实上，在以赛亚书第56章第7节，神称圣殿为祷告他的殿。耶稣洁净圣殿，将做买卖和汇换银钱的人赶出去。然后耶稣在约翰福音第2章第16节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在这里我们看到圣殿是耶稣父的殿。后来在第17节，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着急如同火烧。从这几段经节，我们能够看到问题不在于圣殿，而是在圣殿里敬拜的人。耶稣的使徒并没有隐藏起来，而是公开地在公共的场所，甚至在殿里向众人为耶稣做见证。使徒在殿里有更多的机会使徒在殿里有圣殿里有更好更多的机会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圣殿里聚集了大量撇下忧虑寻找主的人。使徒不仅到圣殿祷告，还要带领灵魂归基督。他们不再是从前离弃耶稣的懦夫，尽管他们被众人认出，他们也勇敢无畏地传讲基督。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并没有离开圣殿，尽管犹太人曾经几次在殿里拿石头打耶稣。我们能够在约翰福音第8章59节和第10章31节看到，使徒们他们在五旬节之前在殿里敬拜神，五旬后他们也继续的在殿里敬拜神。耶稣的使徒他们的身份是独一无二的，一方面他们是犹太人，另一方面他们是成为基督教会的基础，因此他们并没有放弃做虔诚的犹太人。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受律法的附属。我们必须记得，在节期里耶稣和众人参与了敬拜，并同时教导他们关于他本身自己和这些节期的真正含义。直到基督教会彻底脱离犹太教之前，使徒们使用这种古代的信仰节期和 仪式来传讲基督，我们还需要记住，当时还没有特定的聚集地方让信徒聚集，因此信徒在行犹太礼仪的同时聚集在一起。这是一段从犹太教过渡到基督教的时期，在这一段 过渡期，在这一段过渡期，他们笃信和信服和服侍基督，这是一个静静的过渡期，而不是一场革命。使徒在圣殿莫过于基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里对使徒的大使命指示的开始。使徒对犹太人的事工始于耶路撒冷的圣殿。有趣的是，我们在使徒行传二章中找到教会是一个犹太的教会，使徒他们都是犹太人，耶路撒冷教会的成员都是信主的信徒，他们去犹太圣殿祷告，在圣殿里向犹太人传教，他们的教会即将成为一个普世的教会，他们向犹太人和他们要向犹太人和外邦人表明，基督是旧约中所预表的原型。比圣殿还大的那一位来了，完成了神所有律法来拯救人。我确信使徒宣讲圣殿献祭的原因和性质，将其指向基督。他们向犹太人表明，耶稣除去他们与外邦人之间的隔离，正如保罗后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14-15节所说的，耶稣拆除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他们一定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18节中所宣讲的那样，犹太人和外邦人借着基督得以进到父的面前。早期的教会是信徒的团体，信徒们献身于神的话，与圣徒相交，敬拜和祷告来建立他们的教会。他们实践了他们所学习到的，与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分享他们的财富。他们之所以团结一致，是因为他们都在基督的旗帜下。他们继续保持同心合意，在圣殿里敬拜神，因为他们与主同行，他们过着基督徒的生活。我怎么样强调他们建立教会的教训都不过分。我们重视早期的教会，因为他们早期的信徒，他们就是他们的教会。那我们的教会又是什么呢？我们要怎么样建立我们自己的教会呢？我们学习了这么多关于早期信徒的品格，那我们自己的品格又是如何呢？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基督里有长进，建立我们的教会， 不仅是为了我们这一代人，也为来世的后代建立一个信主的教会，以主为中心的教会。让我们低头祷告。